今日我哋好高兴，我哋堂主任牧师汤俊牧师，佢今日所讲到嘅主题，讲题系福乐之家。
顶姐妹早晨，喺大年初四嘅朝头早咧，我向大家嚟到拜年，恭祝大家呢个主恩满日，唔记得咗添，恭祝大家呢个嘅灵命尽心系啦。生命更新啊！恭祝大家咧呢、这个嘅身体健康，事主得力，事主有力，奉献有力。啊、好啦，开始之前咧，大家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多谢你，你恩典成为年岁嘅冠冕，喺你嘅路径上面都滴下之油。当我哋存住一个感恩嘅心，我哋要数算你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喺我哋家庭里面嘅祝福嘅时候，我哋心里面就赞叹。因为你就是一位奇妙的上帝。主，我们恳求你呢，来紧的一年当中，我们恳求你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赐福给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就是这个时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用你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完全的祷告乃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核原子的裂变可以产生呢很极大的摧毁的能力，原子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同样呢，一个核心家庭的分裂所产生的摧毁力，不单止摧毁个人、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很大的损害。核心家庭的分裂所产生的悲剧，或者家庭的悲剧呢，我们在每日的报纸里面呢，我们都不难找得到，是吧？日日都有的，日日都是新鲜的，日日都不同的，不过是用同一种模式的出现。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的悲剧会不断的重演、发生、重演。所以豪门争产，豪门争产永远不会是绝唱的。自从这个孖鞭的豪门落幕了之后，最近也有在过年前也有很多的豪门争夺，争夺一个老人家。如果你老人家没有钱，你鬼争夺他咩？是吗？今天每一个核心的家庭其实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外在的环境上面，我们有经济的压力，是吗？在家庭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压力的，有沟通上面的压力，有不协调的压力，有子女的纷争的压力，有夫妇的矛盾的压力。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其实一个属灵的深处，魔鬼是要破坏核心家庭，让家庭来到分解。家庭分解所产生的悲剧是会一代一代的这样延续下去。我们看创世纪，是吗？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之后，上帝就创造了家庭。所以我经常说婚姻家庭是神所创造的，不是偶然的，不是石头爆出来的，是神所创造。圣经说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是吗？不好不是他不好，是 incomplete， 就是说亚当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不完美，所以上帝为他建立一个家庭，俾夏娃去撩心撩肺撩佢，让佢咧面对自己嘅软弱，所以佢咪可以完美咯，系嘛？一冇人撩你，你点会完美啦，系嘛？夜朝朝瞓到黄朝白眼，冇人喺侧边饿你，你点会改变呢？系嘛？上帝藉着呢个家庭，藉着家庭，上帝祝福呢个家庭，让生养众多，遍满整个大地，成为这个大地的祝福。今天上帝藉着家庭在属灵上面，也都要让那些信主的家庭，以神为中心的家庭，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上帝要藉着家庭成为一个的工具器皿的祝福这个世界，上帝的仇敌一定要将这个器皿打破，是吗？所以你看今天家庭的缤纷离解是今日社会的普遍现象。 我太太咧教书噶，佢话咧喺佢嘅班上面啊，30%以上嘅家庭嗰啲学生啊，佢背后系一个破碎家庭。慢慢咧呢个数字会越嚟越高噶。你问下啲教书就知噶啦，嗰啲学生好麻烦嘅咧，大部分咧都系呢啲嘅家庭出嚟。今日世上有咩个良方可以对症下药解决家庭嘅分裂？今日让我哋去睇圣经有咩嘅教导同埋提醒。诗篇128篇系诗篇当中嘅上行诗嘅其中一篇。如果我哋睇诗篇咧，诗篇有15篇上行诗，就系诗篇120篇到134篇，有15篇嘅上行诗。咩叫上行诗啊？就系话咧嗰啲耶路撒嗰啲犹太人啊，散播喺耶路撒冷周围嘅犹太人咧，佢哋每年一次咧，佢哋咧就会咧去耶路撒冷嚟到朝圣。呢啲朝圣客咧，慢慢咧聚集成为一群。佢哋咧向住耶路撒冷进发嘅时候咧，因为要行路啊，平时冇乜嘢搞，系嘛？咁做啲咩啊？佢哋咧就会唱诗，就会唱诗篇120篇到到134篇呢，不断重复唱呢15篇嘅诗篇。呢、这个咧叫上行诗，就系话啦，嗰啲去朝圣嘅朝圣者去耶路撒冷途中所唱嘅诗歌。诗篇127篇到到127篇同埋128篇呢两篇系有关家庭嘅智慧诗。诗篇128篇嘅中心思想系讲乜嘢？诗篇128篇，诗人就指出敬畏耶和华嘅家庭，佢必定蒙福，佢必定得到耶和华上帝嘅赐福。在这个蒙福的家庭的当中，在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缘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尽本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吗？这个是中国人的，做爸爸就是爸爸的责任，爸爸的本分，做儿子就尽了儿子的本分，表现出儿子的样式，他们各人各尽本分，彼此相爱，乐在其中。这个家庭不单止他们在家庭里面享福，这个家庭更加成为社会国家的祝福，因为是建设和谐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石，是吧？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诗篇128篇再次提醒你和我什么？提醒我们这一群人要有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提醒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家庭蒙福的根源。在这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敬畏上帝，在上帝的爱的当中，在上帝的智慧和在上帝的引领的当中，因为一家之主是上帝嘛，是吧？大家敬畏上帝，就是上帝揸 fit 咯。在这个家中，各人安守本分，都在上帝的福乐的当中幸福愉快地生活，这个家庭就成为和谐社会安定繁荣的基石。今天我讲题是福乐之家。一个福乐之家有三个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家中各人敬畏神。敬畏这个字原文是可以解作畏惧、惧怕和恐惧。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人对这位神圣的上帝的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怎样产生？这种惧怕就是人对这位永活真神的上帝，因为我们亲近他，因为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属性和他的品性，所以在我们的心底里面产生一种由衷的尊敬和对他一个恭谨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能够尊重神的威荣，当神的话有道，尊对神的诫命的顺服，并且恨恶和神相违背的各种形式的邪恶。在今天后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一路被灌输的就是要自由，人要有自由，自由主义高唱入云，个人主义，是吧？ 就而家细个开始教育嘅叫你表现自己啊，系嘛？以前咧，我哋好少老师教我哋表现自己啊，老师教我哋要谦逊啊，啊越鹌鹑越好啊。啊，而家你叫啲细路鹌鹑唔得噶，系嘛？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越嚟越澎湃嘅时候，自我就越嚟越澎湃。当我越嚟越澎湃嘅时候，我越嚟越自由嘅时候咧，其实我周围嘅人就越嚟越唔自由，系嘛？因为我嘅澎湃自由就会影响人哋嘅自由。我太太成日提醒我噶，佢话咧：你越嚟越自由，所以我就越嚟越冇自由，系嘛？我越嚟越有自由，我要叫佢去边度，佢要放弃佢嘅自由，跟我去边度，系嘛？我要佢行东嘅又行东，行西嘅行西。当我越嚟越自由，我越嚟越自我，我越嚟越个人主义越澎湃嘅时候，我个仔我个女就冇自由，系嘛？嗱，呢种嘅澎湃就好容易伤害人同人嘅关系。人同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和神建立的正常的关系。当我们同上帝建立的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同上帝交往，上帝的标准、上帝的价值观、上帝的律例诫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规限，成为我们的反省，成为批判我们、调教我们的那种的标准，以致我的澎湃去到某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缩返细佢。如果不是，上帝就会督爆你。所以呢，诗人这样讲，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上帝的标准、上帝的自己就成为那个限制，限制我个人自我自由的极度澎湃，以致伤害了同上帝的关系、同人的关系那个的标准。这样当有这种敬畏的心、敬畏心所产生的那种对上帝那种标准诫命那种的服从，人同人、人同上帝之间就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很老实地说，家庭当中那些摩擦纠纷，包括、这个夫妻之间的责骂，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对抗、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变到敌我的矛盾、拼个你死我活、甚至朋友同事之间的纷争，十之八九得皆源于自我的澎湃。敬畏神、敬畏神的心就能够我们靠着上帝除掉了人性当中那种的罪性，就是尊己为大那种罪性。敬畏神的心就是我怕上帝不喜悦，以致我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和人之间那个的关系。人能够靠着自己去克服自我的澎湃，你说不用，我们自己约束不会澎湃得那么大就行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他说贵州有个政协主席，他贪污了1300多万人民币贿赂，被人捉了，判刑审判就判了死缓。他在法庭这样讲，他说其实我都很无辜，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不贪污，是吗？你看周围的环境、社会的风气，是吗？我周围隔离的人个个都贪、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想控制的，我控制不到自己、真的、我们怎能够同罪恶靠着自己来到克胜罪恶的人有呢？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他说我真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律就叫我为恶的了，是吗？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做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所以这种争战靠什么来到约束这个自我的澎湃？靠一颗敬畏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每天的怨气和缺乏沟通，或者和人的争执误会，我们和人争执，就算我们唇枪舌剑，我们讲得怎样辩论天花乱坠都好，所有的真理都站在我一边，是吧？人家都被我们践踏在脚底下。你试下一晚黑，甚至你和你家的仔女，是吧？在我们的威权底下，他一都不敢的。不过不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一都不敢的了，是吧？ 不过无论点都好，当我安静，我哋试下夜晚安静，摆低我哋自己，安静喺上帝面前，我哋去祷告，我哋去自省嘅时候，圣灵都话俾你听，我哋唔系所有都啱晒。基督教伦理嘅核心就系你愿意怎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系嘛？那个标准不是在我们的自我的澎湃当中，而是在上帝那里。有位先生呢就经常问他自己的太太，不是 有位太太呢经常问他先生，他说你是不是永远都爱我的啫、啊、不知道你的太太有没有这样问你呢，经常掠着你，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好在感谢神，我老婆不会这样问我，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先生就这样说，他说我真的由衷地爱你，但是呢不能够保证没有保险。不过只要我一生仍然敬畏上帝，这样我对你的爱就永远不会变动。人尊重上帝，敬畏上帝，人就对自己负责，对人就会有情有义。因为上帝在很安静的日子里面是监察的眼睛，监察住那个人。那个敬畏上帝的人，有敬畏上帝心的人，他就有智慧知道上帝的眼睛在监察住。福乐之家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家庭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敬畏上帝，这个家庭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个特质就是家中各人各尽本分。在第二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在旧约智慧文学当中，人能够享受自己劳碌所得来的份，是上帝的恩典，亦都是上帝赐人生命的一种智慧，让人跳出那个权利物欲那个的核制，不会成为权利物欲的奴隶。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呢有些人呢虽然他很有钱很有权很有财很有势，不过他永远不会享用他所得赚得来的东西，享用神所赐给他的。他永远都只是懂得成为物欲权势的奴隶，不断的这样去获取累积，但是不会享用。圣经说在这个世间上面最蠢最惨的就是这种人，终日劳苦受烦，悭悭埋埋，你估扎两条孖辫就有智慧的了，是不是？他悭悭埋埋的钱都不知道谁帮他分，食又不舍得食，病又不舍得看医生，是不是？圣经说日光之下最愚蠢最惨的事就是这些人。在智慧文学的里面，我最喜欢就是传道书。看遍传道书，全本的传道书其实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要喜乐行善，每日都享受神所赐给你的，每日都要在这个世上享受，是吗？我读给大家听，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传道者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二十三节，他说我知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你有见过那些人呢，很多钱但是他没得吃喝的，成日终身在这个病的当中，是吧？传道书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喜乐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份，这种生活，这种生命 用生活的智慧是从神那里而来，是从一颗敬畏神的心那里而来。箴言书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的家庭的成员，他们有神在他的里面，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们有神的真智慧，他们行事为人或向左或向右，上帝又话俾佢听边条系正路，佢要行喺其中。佢喺生命嘅里面，喺呢个虚空嘅人生嘅当中，佢要每日珍惜每一刻，去领受、去享受神所赐俾佢平安喜乐嗰种嘅生活。各人各尽自己嘅本分，喺家庭嘅里面合抱天伦嘅乐章。喺敬畏神嘅家庭当中，丈夫勤劳尽忠，爱护家人，努力使家人免于跪乏。一方面，他要成为家人属灵的领袖、属灵的榜样，对上帝敬畏，以至他的敬畏对上帝的敬畏，成为儿女妻儿的榜样。他亦都深知工作的果效其实是神所赐，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他不会因为这样而自夸，他不会觉得自己因为自己的能力努力所以他能够赚取金钱。如果上帝不许可你努力啊，赚好多钱呢落你那个水池到呢，你知不知道你的水池你的银包会有窿啊，上帝帮你一晚之间吉穿晒流晒去给其他的人啊。有没见过这些人啊？另一方面，他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他不会沉迷于累积财富以致错过了享受劳碌所得来神所赐给他的福分。等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父母他为了家庭生活条件好一点，费尽心力赚钱投资，最后家庭生活改善了，生活条件、物质条件改善了，但是人就觉得变得越来越暴躁，脾气越来越坏，留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跟家人的沟通越来越少，最后尾连个家庭都没了。这样值得吗？生活生命的智慧是从那颗敬畏上帝的心而来。在第三节的上半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葡萄是中东一带常见的农作物。葡萄用来做什么？葡萄除了用来酿酒之外呢，葡萄可以制成葡萄干。有见过葡萄干啊？葡萄干可以食饱人的、哦、葡萄可以制成葡萄饼。在以色列，葡萄是以色列人主要的粮食，葡萄象征富裕和平安。诗人用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来到形容在他屋企敬畏神的贤妻。这个位贤妻呢，满有内在美，不用敷麻屎了，她都能够吸有一种力量，是将她的丈夫的心、儿女的心凝聚在家的力量。诗人将她形容成在节期欢庆当中的葡萄酒。葡萄酒我们做什么？是人喝了之后呢，是呢有点嗡嗡地，有种喜乐，是吧？就好像呢使到家人常常欢愉，常常呢在这个的欢乐的气氛当中，是吧？大家都喜欢留在家里，因为呢他散发出一种呢欢乐的气氛，所以家人呢无论他丈夫他的儿女呢都围在他室前，来愿意在家参与欢庆那个庆典，在家中享受家庭的温暖。哇，你说这个敬畏上帝的贤妻，他的内聚力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好像磁石一样咻一声，你有几远都吸你回来，因为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一个反面的，他不是葡萄酒，如果是 DDT 是怎样啊？你家里的太太 DDT 呢，就是呢一接出来的时候，家里的曱甴是不是走了，是吧？你家里的儿女丈夫在你心目当中就好像曱甴这样，你日日在那里咿暗咿暗咿暗咿暗咿暗咿暗，是吧？就好像接 DDT 这样，一接你家里你认为的曱甴就走了。 第三节下半节，你的儿女好像橄榄的栽子，蒙福之家的仔女，诗人就用好像橄榄的枝条。诗人指出呢，这些蒙福之家的仔女呢，女如果是女呢，是什么？美貌与智慧并重，仔呢就英俊潇洒，就美丽到好像呢嫩芽的枝条，好有强力的生命力，正是欣欣向荣，有美好的前途。这些橄榄的枝条围绕住那个的葡橄榄树的树干，在个母体里面茁壮成长，不过又不离开这个母体，就好像儿女围绕桌前，经常同父母共聚天伦。以前呢，我不是好体验呢，这个儿女围绕桌前有什么好啫，是吗？咁鬼烦，爬来爬去，是吗？年纪大嗰阵时候发觉原来是真系做父母真系好鍾意呢，啲仔女呢威望望喺你隔篱唔好走喎。过年呢，我将妈咪妈妈凑咗返屋企。咁呢，於是我哋几日呢就闭关，所有人都唔准出关，是吗？连隻狗都唔可以留出门口。咁呢就围住个妈。好得意喎，对咗佢几日呢，有一日呢佢忽然间企起身行两步。哇，吓得我哋呀，真係。是吗？原来呢，虽然就算是老人痴呆啊，儿女围在他桌前呢，其实都是一种他感受得到的。在今天家庭当中，各个成员不应该专顾自己的事，只提自己的权力权利，忽略责任和本分，彼此应该在上帝的标准当中彼此多加关怀，彼此欣赏，互相来沟通。在纽约一间中学里面呢，老师呢为了鼓励同学勇于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欣赏和爱意，于是全校就有一个运动，就是每一个班上的同学，学校都派他一条的彩带，这个彩带上面写着你对我最重要，即是说这个彩带呢是上面写着你对我最重要。学校要求学生将彩带送给他认为最重要、最爱、最值得欣赏的人。学校要求呢，那些接受到这个彩带的人呢，亦都用这种方法去不断去一个个的传递开去。有一个学生，他将这个彩带送给他帮他补习的一个的小文员。因为呢，这个小文员呢真的很有爱心。当这个学生呢，即是功课有难题的时候呢，他不辞劳苦的为他补习。所以呢，这个学生呢为着对这位小文员他的补习老师那种的敬爱或者欣赏，他就将你对我最重要的彩带送了给他。小文员的上司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工作狂。但是这个小文员呢很欣赏他上司的才华和他对公司的贡献。他上了一阵间，他又将这一条你对我最重要的彩带就送了给他的上司。他的上司收到这个彩带之后呢非常开心。落放了工之后，他上了很久，他决定将这个彩带送给他的独生仔，14岁的独生仔。平时因为工作忙碌要搵食甚少呢跟他的仔呢来相处见面，甚更遑论表达这个爱意，是吗？所以呢他将这个彩带呢挂在他14岁的独生仔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好用很温柔的语气就跟他的仔说，他平日我只是怪你这样怪你那样，说你这样做得不好那样做得不好，说你成绩差这样那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你表示过呢我爱你。我想在这里呢藉这个机会对你说，其实我是最爱你的。你和你妈妈是我一生当中生命里面最宝贝的。好奇怪，他的仔收到这个彩带之后呢不知所措，面色大变，喊到哇一声去汤猪这样。飞扑在他父亲的怀里面。在那里一路断断续续地说，他说，爸爸，我以为你非常讨厌我，我以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正计划在今天晚上我自杀， 结束我的生命，离开这个没人爱我的世界，究竟我存不存在都没人关心我的世界。敬畏神的家庭，因着神的爱，各个家庭里面的成员，他就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提醒底下，他就懂得多尽自己的责任，少提自己的权利，多对别人关怀和欣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制和软弱，他不能够靠自己将那个不断澎湃的自我来到压制，他需要上帝不断的提醒和加力。他们又认定家庭是神的赐福的源头，所以要努力尽上自己责任和本分之后，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合抱天伦的乐章。一个福乐之家，它的特征除了是家中各人要敬畏神，家中各人各尽本分之外，第三个特征就是这个福乐之家是一个蒙恩赐福的源头，是建设和谐社会、安定繁荣的基石。在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做了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8世纪同一时期同一城市的两个很具备代表性的家庭来做研究对象，去研究这两个的家庭、这两个的家族所繁衍出来的后代，他们在社会上面的成就是怎样。他选了两个很典型的人物，一个就是爱德华兹的家族。如果你读神学，你就知道爱德华兹是谁。爱德华兹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和一个报道学者，他是一个牧师。另一个研究对象就是在18世纪当时声名狼藉犯罪的专家、刑事的罪犯，叫曾杰斯。他又研究这两个家族所生出来的仔女，他在爱德华兹的家族里面，家族里面他找到14位大学的校长、过百位的大学教授、百几个的律师、30几个法官、60几个医生、100几个的传道人、宣教士和神学教授。在今天美国很多大企业、有名企业的要员、管理层当中，都有这个家族的后裔在当中。在曾杰斯的家族里面，他们同样找到300个职业的乞衣、400几个因为犯罪以致终身残废的人、60几个专业的小偷、130几个监犯和7名的杀人犯。他们统计这个家族每年消耗纽约政府大概100万的美金。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家庭对塑造下一代的影响力有几巨大？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一个尊主为大的家庭，一个敬畏神的心，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产生一个福乐之家，他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敬畏神的人会乐于成为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位基督徒应尽的责任。他们相信上帝要赐福给他们，要藉着他的家庭不单单让他儿孙满堂，让他们生活幸福。这些敬畏神的家庭都有责任要将这种对神敬畏的福音向别人来传讲，甚至要藉着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福乐之家有三个特征，就是家人敬畏神，各人各尽本分，第三，他们是成为一个蒙福的源头。福乐之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或者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基石。苦尽吐来，在新一年的开始，就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我们去立约， 我哋去学习追寻敬畏上帝，求神俾一颗敬畏佢嘅心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让我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喺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虽然可能有苦境，但是苦尽甘来，在上帝的里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祝愿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蒙主赐福，成为福乐之家，成为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的思想，上帝今天藉着诗篇128篇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主赐福如春雨，
春雨。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